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能够再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查考的是立位记里面的第五个记，就是赎愆记。这段经文是在立位记第五章的14节到第六章的第7节。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是第五种记，叫做赎愆记。记载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提到这个赎愆记属灵意义，我就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知道留学生刚到美国，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买一部车，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啊，不管是买菜、工作甚至上学都需要开车。那么有一个留学生，他刚考上了驾驶执照，但是还没有买车。这个留学生就在校园的查经班里面信主了。有一天呢，这个留学生跟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借车子用，这个弟兄呢就相当的为难，挣扎了好久，就把车子借给他。但是借给他的时候就一再的叮咛开车要小心。这个留学生他借了这个车子以后，开的心里也不轻松，因为是别人的车，那在加上车主一再提醒不要去撞到行人，不要撞到房子，所以他心里一边开车一边也是相当的紧张。那越紧张呢，手脚呢就越不听话，就真的开着去撞上电线杆。所以回家以后啊，他心里就非常的懊悔，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认罪祷告。他就再一次宣告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的应许，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祷告完了，他就到车主那里跟车主说明发生的事情，并且一再道歉赔不是。他说我已经向耶稣认罪了，而且呢耶稣也已经赦免我了。这个时候这个查经班的同工就相当为难，他说我是什么人呢？假使耶稣都已经赦免他了，那么我还能够做什么事呢？这位查经班的同工就只能够接受这个后果，并且努力去赦免这位同学了。那这个是不是圣经这样的教导呢？那我们呢等一下呢要从赎愆记来看看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另外也是有一个相当类似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有一个生意人，他经营一个餐馆，那这个餐馆生意相当的不错，因为赚了一些钱便跑去赌博，跑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呢，因为他整个心跑到这些不好的事上去，所以餐馆生意就整个下来，到了一个地步呢就关门了。关门的时候他倒了人家很多的钱，债主讨债的压力很大，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到教会，那在教会里面就信主了。这个时候呢，有债主就跑到教会去向这个生意人来要债，教会中一些属灵比较年长的弟兄就出来对债主说，这个人呢，他已经信主了，耶稣已经赦免了他一切的罪，所以请你们不要再来向他讨债了。那这样的说辞呢，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想赎愆记呢，在这方面他要给我们一些相当清楚的引导。我们首先要来看看立位记第五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是赎愆记开始的地方。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记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记，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 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千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在这里提到的赎千祭，希伯来文叫 Asham， 那罪千呢也叫做 Asham。 罪千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犯了欺骗而引致财务上的损失。那刚刚我们所念过的这段圣经呢，它是指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它这里所指的呢是欺骗神，对神的事情上犯了错误，犯了罪，这是第一种赎千祭。那第二种的赎千祭是在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说若有人犯了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那第二种的罪呢，就是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平安，他想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可是呢他又不知道确实是什么，这个不平安的感觉就使他必须来到神面前献这个赎千祭。第三种赎千祭呢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的赎千祭是冒犯的人，是欺骗的人，或是得罪人的罪。所以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抢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然后再献上赎千祭牲的绵羊，这个时候祭司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赎千祭跟我们讲到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你在圣物上犯了罪，就是你得罪了神，在该给神的事情上没有给神，那么你就是冒犯了神，这个是第一种赎千祭。那第二种呢，17节到19节就是提到自己心里一直没有平安，但是你真正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但是你知道有某些地方可能错了，所以你就来到神面前献上赎千祭。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的是这个人很清楚冒犯了他周围的人，在交易的事情上或是财务上欺骗了别人，那么这个时候要来到神面前献赎千祭。那这三种罪呢，献赎千祭的方法呢就不太一样。第一个，假使你冒犯神，他说就是要用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千祭。那献这个赎千祭的样子跟赎罪祭一样，就是把绵羊宰杀了，然后照着赎罪祭的方式献在坛前。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允许你用银子来取代这个羊的价格来带到圣所里面。然后他说呢，你把赎千祭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以后，假使在圣物上差错，就是你该给神没有给神，那你认罪的时候就要把该给神的拿到神面前来，但是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这个时候献上的赎千祭才能够让你的罪得到赦免。那第二种赎千祭就是说你把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带到神面前来给祭司做赎千祭。那因为呢他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只是心里的不平安，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就没有要求他把亏欠的钱拿来再加上五分之一，因为他只是因为良心的不平安，所以他来献这个赎千祭。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得罪人的。他说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他这里提到当你在对邻舍的事情上犯罪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等于是得罪耶和华。那在这个时候在神面前呢要赎罪，譬如说邻舍交给你替他保管一只羊，他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的羊已经死了，那事实上这个羊根本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且生了好多小羊， 你都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了，那你等于是欺骗他了。或者是你在交易上行了诡诈，买进卖出的升斗都不一样，或是重量都不一样，在交易上欺骗了别人，或者是捡了人家的东西，你说没有，把人家的东西用了，后来人心里不平安了，你知道是不对的。那他说，你在这个时候啊，你既然犯了罪，而且你知道有罪了，他说你来到神面前要得门赦罪，你要怎么做？第一个呢，就是先把欠人家的，先把得罪人家的，偷了人家的，抢了人家的东西，或是欺骗了人家的东西还给他。为了证明你是真心，你不但还给他，你要再加上五分之一，本来值100块的东西啊，你要还给他120块。然后啊，牵一只公绵羊，你来到神面前呢，献上作为赎愆祭，这个时候神他才赦免你的罪。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三种赎愆祭有这样的不同呢？当然第二种，他是因为心中良心不安，很可能他在金钱上面或是在财务上面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所以神也不要求他献上什么赔偿，只要借着赎愆祭让他的良心能够平安。但是第一种跟第三种呢，前面一个是得罪神的，那么得罪神的事情呢，神说好，你呢就先献上赎愆祭。那献祭完以后呢，神说还没有结束，你要把你应许或是你本来许愿要给我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给，这个时候你要拿出来，拿出来呢还要加上 20%， 表示你是诚心悔改。假使你真正是在财务上得罪他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你先献祭，献完祭以后呢，你再把该补偿的补偿完。可是呢，在对人呢，当你得罪弟兄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神说好，你得罪弟兄，你要来到我面前忏悔认罪，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假使你是真的认罪，真的觉得有错，真的觉得欺骗了别人，霸占了别人的东西，那么你呢先把这个东西拿回去还，而且证明你真正是悔改，甚至你愿意加上 20% 多还，那么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你再到我的面前来献祭，这个时候我知道你是真心认罪，那么我才会接受你的赎愆祭。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就是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这个真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2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耶稣说，你来到我的祭坛面前献礼物的时候，假使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神说呢，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先把礼物留下来，先把你亏欠人的补偿好，这个时候你再回来，那这个时候你所献上的呢，我就可以悦纳。你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心里不能够拜两个神，不能够拜神又拜马门。那很多人呢是用神来作为借口，但是他心里实际上拜的是马门。有一次我去看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因为来过我的教会，所以我就去看他们，跟他们谈。这对夫妇一直强调他们是刚信主，而且特别强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去所做的全部都撇清了。那我觉得这对夫妇很好，很知道福音的真理，所以我就把福音讲清楚，栽培他们，要让他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上成长，能够学习做一个门徒。所以呢，我就提到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我提到说，假使有人白天出去犯罪，晚上回来，就凭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了，我罪就得到洗清了，对吗？那洗清了以后，我早上出去再去换罪，然后晚上回来再祷告，借着祷告我在神面前又是干干净净再去睡觉，好像信的基督就有一个犯罪的执照了，那我在外面呢就可以坏事做尽欺负别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事实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5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还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说，假使你是神的孩子，神就一定会管教。你要是说早上去犯罪，晚上回来就假惺惺的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啦，然后隔天又出去犯罪，神是很清楚的，他知道我们心里在做什么，所以管教起来相当的严厉。在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提到，他们混乱主餐的时候，神的管教呢，是有的人呢他就是身体软弱，有的患病，甚至有的还要死。神的管教非常的严厉，假设说一个不信主的跟一个信主的两个人一样犯罪的话，那么谁受管教比较厉害？神当然从他孩子先管教起。所以呢，我提到神的管教，神对基督徒的管教以后呢，很奇怪的，我刚刚提到的这对夫妇呢不再来教会了。那我就一直很纳闷，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我慢慢知道，原来这对夫妇啊，他们有很多的钱，就在投资的时候被人家倒掉，被人家吃掉。他们这些钱怎么来的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很有钱，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用不好的方法骗了人家的钱，把这个钱呢拿来投资，可是你会发现神也没有祝福他这样的投资，让他欺骗来的钱就同样的被人家骗走了。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人呢宣称说，哦，我已经信耶稣了，神已经赦免我了，但是他的心里呢是借着耶稣赦免我呢来保留这些欺骗来的钱财。所以你看这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常常要强调耶稣赦免我？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再来看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税吏撒该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都很熟的。当耶稣进到他的家里，当他认识耶稣以后呢，他第一件事情所说的是什么？在路加福音19章第8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撒该啊，他认识主以后呢，他太喜欢这个宝贵的福音了，这个救恩太宝贵了，他看这个救恩而来的平安啊，比欺骗而来的钱呢还要重要。所以呢，他心里一个很强的感动，自然的就知道说，以前呢，我要是讹诈了谁呢，我四倍偿还他，为的是要得到那个从神来的真正的平安，那个 shalom 真正的平安。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赎愆祭神的教导呢相当的清楚，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不是表面的，不是嘴皮子上面的一种认罪悔改，而是一个带出行动真正的认罪悔改。这样的例子其实相当的多。那以前呢，铁路呢是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有很多学生呢上下学，很多人他要上班下班，常靠着铁路。你买一张月台票就可以走到火车的旁边，但是你假设要坐火车的时候呢，你就要买车票，你到站以后把火车票交给这个站长或是在那边的收票员，然后你就可以出站了。那有很多人呢买一张月台票就进去了，到的地方他就下来以后呢，他就沿着铁轨往前走一点，走到车站外面的时候再从那外面出来，这样呢他就不用付票，这样子经年累月欺骗了这个火车站很多的钱。那很有意思呢，火车站的站长有时候他会收到匿名信，写信的人这样写，他说某某站长， 我是一个以前常常坐这一条火车路线的人，我今天信主了。所以信主以后呢，我心中对于过去常常逃票一直没有平安，因此呢，我把它算一算，欠你多少钱，我今天把这些钱还给你，我的神要我补偿这过去所做错的事情。他就把这个账呢就算清楚寄给站长，他也没有留他的姓名，也没有留他的地址，但是呢，这个人很清楚的是说，我把这个讹诈别人的东西还清楚了，我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得到，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所以呢，我们的神相当的重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像我们的父神一样的完全，他不要基督徒去做欺压别人骗别人事情的。那假设说你真正做错呢，在旧约里面要赎千金，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该赔偿人家的我们赔偿，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刚刚提到加上 20% 的赔偿，那在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撒该他所引用的。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他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他这里提到说，你呀，假使偷了人家的牛或羊，就要用五牛去赔一牛，或四羊赔一羊。这个就是撒该所说的，我若讹诈了别人，我就还他四倍。那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偷牛的话就要用五条牛去赔一条牛，偷羊的话只要四只羊去赔一只羊？那我想这个牛跟羊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羊养来就是取羊奶或者是吃它的肉，但是这个牛啊是生活所需啊，因为牛是要做耕种的工作，因此呢是他每一天生活要用的东西，你要是偷了他呢，神说这个罚款更重。所以呢，这个同样的精神神就用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四节里面，神是对这些富有的人说，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转钱财。第四节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这些工人他们是贫穷的人，他们是今天做工帮你收割庄稼就拿到一点点的工钱，这一点点的工钱是他晚上要吃饭用的，但是呢他说什么，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啊，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今天做了一天的工，他拿到的那一点钱就是他今天他家里的妻子小孩要吃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神很清楚的讲，你该给他的东西你不能够过夜，有时候你想你要过夜多赚一点利息，这是不许可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维生所需要的东西，那你假使该给的不给或借故拖延，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那么你在这世界上骄养自己的心，神说他对你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那这个是神非常严厉的一个教导。所以一个基督徒对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舍，我们周围相处的人，应该有神的公义，有神的怜悯，不应该在这财务上有诈欺的行为。另外我要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能亏待我们的传道人，传道人为神工作，工作得很忠心很辛苦，但是有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既然全部奉献了，全身奉献了，就什么都不用给他们。有一个华人的教会，他们认为传道人是全然奉献给神了，他们也不给传道人薪水，请外面传道人来的时候也不给他们车马费，认为他们应该自己奉献。他们说你们应该很属灵，应该不会要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的心里真的是自己要抓住这些钱财，神的钱财不用 放在教会里面，他只看数目的增加，但是不肯用，该给传道人的不肯给他们。那这事实上就像我们在赎愆祭里面讲的，神不在乎你嘴巴上怎么讲，他看你真正行为上怎么做。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对于属灵的事情不愿意花一分钱，对于神的事工、传道人的生活都不愿意有任何的支持，那你说你的心在神的国度上面，那这是讲假话。所以呢，在赎愆祭里面，神所教导我们的是说，仪式啊，或者是表面的行为，或是嘴巴上所说的话，这些东西都必须用你的行为来印证。真正的信心呢，是会带出美好的行为。那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把这宝贵的属灵原则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言行能够一致，主，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帮助我们像撒该一样，我们的行为真的是显出悔改的心。那我们重视在你面前一个对的关系，是在你面前的这个真正的平安。愿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该赔偿的，我们该还给人家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做到，因此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属天的平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那个美好的关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神颂扬，我尊崇你，主我尊崇你，主耶和华我尊崇你。
平安王，安慰师，安慰主。
神颂扬，我尊崇你，主我尊崇你，主耶和华。